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安好跟成敏兄上次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作为父亲母亲跟孩子沟通啊，有三个主要的因素，就是倾听、询问和分享。第一个要素就是倾听。倾听是一种很有效的表达父母理解孩子的一种方式。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想跟大家聊一聊沟通三要素中的第二个，就是询问。
倾听非常好，而且倾听也是前提，但是有时候我们倾听完了之后，我们需要主动一点去询问孩子。如果询问的时机正确的话，就能一石三鸟。
对，
第一呢，可以借着这个询问呢，向孩子表达你的关心；第二呢，可以帮助你更好的了解他们。第三呢，就是如果我们问的恰当的话，可以帮助父母直截了当的找到问题的根源，特别是对青少年来说。
那有的时候我们作为父亲母亲知道了询问很重要，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不太会问孩子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的父亲母亲们，我们回忆我们成长的过程，其实他们不太会问一些问题，他们经常问我们的就是作业做完了，想吃点什么呀？在学校里跟没跟朋友吵架呀？等等，不是特别会问问题，并且是常年往复的，基本上回到家里都是问这几个重复性的问题。父母呢，是有意要跟孩子沟通，但是不会问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如果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境况，已经不太会问问题，那我们今天呢分享分享作为父母我们可以问哪些问题。我们可以问一些有趣的问题，可以在多个场合多个时间范围内都可以问的。特别是在全家人比较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互相的询问回答这些问题，比如说你在餐桌上啊，在去旅游的路上啊，我们可以问孩子，孩子也可以问父母，借着这些问题的讨论呢，全家人有一个轻松愉快的沟通聊天的氛围。这些问题是什么呢？安好跟成敏兄呢给大家说一说，也是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启发。可以借着我们这样的思路呢再准备一些类似的问题。第一个呢，我们可以问孩子，你最喜欢的书或者是电影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你最珍惜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也可以问孩子，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还有，如果你去任何地方，你想去哪里？为什么？
那我们也可以再脑洞一点啊，如果咱们家里有危险事件发生，比如说着火了，你最想从房子里带什么东西出来呢？
还有就是，你最佩服的三位英雄是谁？
我们也可以问，过去这一年你玩的最开心的一次是什么时候？所以说大家看看这些问题都很有趣儿，背后呢也能够带出孩子他内心渴望的、喜欢的、他最在意的是什么。如果这些问题孩子跟父母之间常常的去询问啊、沟通啊，能够加深双向的沟通和理解，这是很好的。
对，这些都是比较轻松的，然后呢这个是勾起话题的。就像有些家长跟孩子没什么话好聊，包括我也在内，所以我们呢就得要投其所好。我们刚才说这些呢只是一个例子。
对，
其实你最知道你的孩子他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你就去问。比如说他喜欢运动，你就去问最喜欢的运动员是谁呀。 对吧？就是你要进入到他的那个世界里边去问，他觉得好玩他就跟你聊，不好玩他就找他的朋友去聊。
对，
我们如果想跟孩子要建立一种聊天的一个习惯的话，我们就得主动聊些对方感兴趣的东西。
对，那第二组问题呢是这样的，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啊足够成熟，作为父母呢可以跟你的孩子互相尊重的交谈，那我们可以问更深一点的问题，可以更好的来帮助我们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心里真正想什么，对别人的看法如何。那我们可以问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什么事儿让你生气呢？
哎，就是什么事会让你尴尬，为什么？
对，然后可以再问你哭的最伤心的一次是什么时候。
哎呦，如果你可以做三件改变世界的大事，你会做什么？
嗯，你真正感恩的三件事是什么？这个问题也可以问。
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然后孩子从学校回来了，你可以问一问，最让你烦恼的三件事是什么？
嗯，还有什么东西给你带来最大的喜乐？
嗯，大家能够听到这组问题呢，涉及到内心深处的这些感受和一些情绪的分享了，不能够在全家这么多人面前相互的分享，因为每个孩子面临的这些情况是不同的，最好是留到父亲母亲与孩子一对一的时候，比如说单独约某一个孩子出去吃早饭或者是午饭，或者是你单独带着这个孩子开车去做什么事儿，在路上有这么15到20分钟的时间可以问孩子，那当然呢孩子也愿意敞开心扉跟我们聊一聊。
嗯，
最重要的是我们借着第二组的这些问题呢，主要是想更好的去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嗯，这就让我想起来十几年前的一件事情。我的大儿子是在小学的时候，
嗯，
我看他开开心心的，然后每天都去上学放学。就是有些事情吧，你不问呢你是不知道的，不管男孩女孩吧，就是有些孩子他是会表达的，有什么不高兴的事他会表达，有些就不会，有些就忍着，有时候学校出了大事了，哎，你才发现。我有一次我就问我儿子，我说你喜不喜欢学校啊？他说喜欢啊。你喜不喜欢老师啊？喜欢啊。
嗯，
那个你跟同学相处的挺好的啊？他说挺好的。他说，我说那你挺开心的咯。嗯，那我说你有没有什么让你不高兴的？
嗯，
他就想了想，他说没有啊。我说有没有人惹你生气啊？诶，他就突然想起了，对，有。我说那是谁？他说有一个同学，我每次就是做地毯的时候，老师会叫同学都坐在地毯上围一圈嘛。小学的时候他们是坐在地毯围一圈，然后来分享故事啊，玩游戏之类的。
嗯，
他们坐的时候呢是固定的，就是说你就坐这个地方，你旁边是谁是有次序的。所以他旁边那个人呢每次都是同一个人。
嗯，
左边是同一个，右边也是同一个人。他说我每次坐地毯的时候，我旁边这个人就在烦我，
嗯，
推他一把呀，扯他的衣服啊，拿点东西扔到他身上啊，烦死了，我觉得听他不停。哦，我说这样子啊，每次都这样吗？对，他就是每次都在烦我。我说那你有没有跟老师说啊？我忘了他有没有去跟老师说，反正问题就没有解决。我说让你这个非常的郁闷吗？我说对，很不高兴。
嗯，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的老师去说一下，
嗯，
这个同学叫他不要坐在你旁边，让换一个同学去。他说好。
嗯，
后来就跟他们班主任说，我说这件事情，他旁边这个孩子，我也没叫老师去惩罚这个孩子，反正都是年纪都小嘛，我就说你可以帮他换一下，不要坐在他旁边，这样子呢让他就是没有这么烦。老师说哦好，没事没事。
嗯，
把他换了，换了之后就没事了。后来就问他了，没事了吧？没人在旁边再来烦你了吧？啊，他说好了好了，没事了。
对，这就是借着父母的细心观察，也透过这样的询问，了解到了孩子在学校里经历了烦恼的事情。那我相信呢，我们的父母如果细心一点，常常带着这样的问题去问孩子，我们可以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孩子所经历的，甚至是他心里的一些情况。那第三组问题呢， 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父母跟孩子之间有矛盾了，多数的情况下呢，是我们父母做的不好，比如说我们没有很好的倾听，我们误会了孩子，或者是我们没有去体恤孩子当前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让孩子伤心难过了，父母也意识到了要改正，那我们就可以借着下面的这些问题去问问孩子对我们父母的教养方式你有怎样的感受，你希望父母做怎样的改变。那我们可以问什么问题呢？比如说爸爸妈妈做的什么事儿让你感觉有点拖你的后腿了？
还有就是爸爸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最烦恼的？
是，还有呢，我们可以直接问孩子，爸爸对你的教养方式中，你最喜欢我怎么做，或者是你不希望我怎么做？这些问题呢，我们都可以试着去问问孩子。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很大的勇气的。我看这些问题，我好像从来没有问过。特别是在和孩子交通上有问题的时候，或者是孩子叛逆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去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首先做父母的需要谦卑下来，要知道孩子如果说是有一些行为和情绪上的一些问题的话，不能够完全归错于孩子，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些改变。那我们可以去自己想，但是如果问孩子，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方式，直接问孩子有些什么做法你是不满意的，我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哎，我觉得孩子一听这个就知道我们父母是谦卑下来，作为一个榜样，希望做改变的，他们自己也会去反思，说他们是不是也愿意做一些改变的。
对，另外呢，在孩子遇到一些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孩子会来找我们，必须跟父母说，我们也可以问一些问题来帮助孩子。这个时候问的方法呢，有两位教育学者呢把它总结出来，叫做三问法。这两位教育学家呢，曾经跟成千上万的青少年打过交道，总结出来的。这两位专家说呢，三问法问问题效果是非常惊人的，特别是用在叛逆期的青少年身上。这个三问法应用啊，有一个前提，问孩子三个最基本问题之前，作为父母，我们首先要营造一个理解同情的氛围，不能抱着一个要批评孩子、指责孩子这样的一个氛围跟他们聊天，来问他们问题。第二个原则呢，在你问问题之后，孩子如果有回应，不能着急下结论，也不能够急着给出不成熟的建议。第三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不能够谴责和批评我们的孩子。本着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就可以问孩子三个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孩子，你怎么了？或者说你想要什么？这一问呢，就是问清事实是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先不要去问情绪，或者自己不要去下结论，也不要心里烦躁，就非常理性的、温和的问孩子怎么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去问你感觉怎么样？是第二个怎么了，就是要去问他的感受。第一个问事实，第二个呢就是问感受。比如说你感觉怎么样？你很伤心吗？你很生气吗？你很郁闷吗？就是去帮助他去梳理情绪，还有帮助他去表达感受，认知他的感受。特别是男孩，他们是不知道的，包括我自己成年了大概40岁才知道，哦，我们每一个感受都是有一个词可以表达的。男生我觉得好多都是这样子，他们生气不知道这个感受，他就我觉得不舒服，我很不开心，但是他不知道是嫉妒还是愤怒。还是伤心，他们说不出来的。我们是要帮他去说，我听你的声音，你怎么了？你好像是很伤心啊，好像很愤怒，是吗？然后让他来说，他们可能也不知道那个感受是什么，你就帮他去识别这个感受，你就会帮他去说啊，那个孩子欺负你，让你很生气，对不对？就是去同理他的感受。不要去否定他的感受，不要去说这样子小事儿，你有什么好生气的？特别是男孩，流血不流泪，
有泪不轻弹。
对啊，马上我们这个三问法就失灵了。
对，
我们就是要同理他，你很伤心，你非常的生气，对吧？
是的。那第三个问题呢，我们可以问，你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你准备怎么办？前两问呢，一个是说事实，问感受。那第三问怎么处理呢？就是在帮助孩子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所以说这三问法啊，陈敏兄总结出三个怎么，你怎么了？你感觉怎么样？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这三个问题问完之后，如果孩子没能说清楚，给孩子一点时间，我们可以重新再来一遍。因为每一个问题呢，都不是很长，孩子也不会觉得厌烦。透过这三个问题，我们大概就能够知道孩子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哎，他情绪的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所以说，这个三问法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也盼望我们的父母们学会这个三问法来问孩子问题。
三问法的最有效的地方就是帮助孩子解决一个情绪上的问题，或者他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我们说的又讲情又讲理。我们要去接纳他们的情绪，又要听清楚他的事实，然后呢，就要去同理他的感受。但是如果他这个情绪是过度了，那我们也要去帮他来梳理。梳理之后，教他去怎么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是的，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父爱不缺席，我们下次节目见。
下次节目再见。
耶和华在，你右边。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 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灵修分享的题目是默示，经文是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经文这样子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了，如今是末时了。2000年元旦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许多人准备迎接世界末日的到来，因为这些人相信地球只能转动6000年，而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创造了世界，所以推算下来公元2000年将是大限之年。他们认为圣经上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并且上帝只用了6天就创造了天地万物，所以世界末日一定会在2000年1月1日午夜开始。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大错特错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着又出现了千年虫的问题，人们开始担心电脑可能会无法区分1900年和2000年，受其影响，杀人犯可能会提前出狱，核武器可能会自动启动发射程序，全世界的发电厂可能会自动关机，对核灾难、新冰川事件、彻底的无政府状态的担忧，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有趣的是，其实什么大灾难都没有发生，唯一变化的就是新年庆典更加隆重了，千禧年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多年来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始终不绝于耳，然后无一例外的不了了之，将一个未知数留给世人。真的会有世界末日吗？世人开始提出质疑。在公元元年即将结束之际，使徒约翰曾预言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基督徒相信人类历史不会永远的写下去，因为上帝终将结束这个世界，然后创造一个新天新地。约翰所持的正是这一基督教历史观，他预言在末时敌基督的大人物将粉墨登场，此人将代表所有与上帝为敌的人，一心要篡夺上帝的宝座，但他最终将一败涂地，基督永远的国必将建立。早在约翰生活的年代，好些敌基督就已经层出不穷，以至于约翰认为末时到了。可是离约翰故去已经1900多年，末时却仍是个未知数，所以 真正聪明的人不会胡思乱想，只会感谢上帝的慈爱，感谢他继续允许万物延续，但同时我们永远不敢不忘，末世终将到来，在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清楚地知道，抵抗上帝的势力仍然猖狂，但总有一天会被上帝除灭。他们期盼着最后的对决和基督最终的胜利。顺利度过千禧年之后，世人变得盲目乐观，以为末世不会到来，时间将证明他们的错误，因为万物都在走向同一个终点，末世的到来只是个时间问题。
平息他愿你家乡，答案自现在祭坛上，平息他抓住天使一直到天亮，得到祝福再不一样，平息他走进红海，举手伸掌把水分开，平息他被困十字当也不受伤害，还不停敬拜，决心有主同在，有一天他带着心妻子围绕城外，随着叫声呼喊围墙就倒下来，有限制便无法放胆，心里充满期待，相信上帝荣耀终会回来，平行的叫你一世，一生有蒙福的结局，深深知道在世上只是客旅，有天一定能回家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